们回到课堂上来，我们看到讲义369页，我们上一节最后谈到了如来藏教学也有两类，唯识对于如来藏的解说也有两类，以导师举的师友菩萨这一个经文的解释，来增长细的这个如来藏的内涵呢，一个指的是如来的体性，一个指的是诸法实相，可以吗？楞伽经起指的是法空性啊，这样听得懂吗？就是诸法实相，对。这是楞伽经讲的嘛，然后大般涅槃经这边主要是前分啊，它是依这个佛的体性或是佛的果德而说的，这个如来藏是依它的差别在这边啊，我们看到不一样，可能有一些没有特别去再谈，大家就哪里不一样？一个讲这个佛的这一种果德，这个我嘛，对吧？常乐我净土，一个是讲无我如来之藏，对不对？指的是法空性了啊，法空性不是真的有一个我一实体的我啊，好。所以导师再来369页这边就做一个比较了啦，好，第一个他先说明楞伽经他的如来藏是曰真如空性等说，其实这边也会谈啦，所以楞伽经的如来是真如法空性，其实就是跟瑜伽的这个事情那一个解释是一样的嘛，对吗？所以导师说与无著事情的论是解释相同，那大般涅槃经说呢，这个声闻说无我是离我见，对不对？然后呢开示大般涅槃的大我，就是让他了解到不只是无我，还有一个大我，如来的功德啊。所以在这个《大般涅槃经》讲的是如来的果德嘛，功德嘛，对不对啊？所以是比无我深一层次的啊。那楞伽经的真如其实就是空性，就是无我意了啊，无我意。但是《大般涅槃经》的这个如来藏就是比这种无我再更深一层啊，因为声闻只了解到无我还不够的啊，他还必须要体悟到大我如来藏的常乐我净的我啊，大概是这样。好，再来导师说，又跟这一个《大般涅槃经》来做一个比较，它的意趣就不同了啊，所以这一个如来藏大般涅槃经如来藏教学，它是一种究竟了义说啊，可以吗？又讲到我的时候啊，但是楞伽经对于这一种如来藏我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啊，它有不同的意趣啊。它的意趣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渔夫外道都只有自我啊，所以而且是为无我，居为无就是不喜欢听到无我这些教学的，因为他们认为是有我的嘛啊，有些是不喜欢，有些听了会害怕的啊，无惧为无我惧。那如果说如果说无我呢，他们就不容易信受啊，所以如来藏我呢，在楞伽经它是一种方便说啊，是为了要教凡夫或者是寄我外道。但大般涅槃经的如来藏我呢，是要教声闻 对这一些圣者，那对象不一样哦，对吗？哈、哦，《楞伽经》的这一个如来藏我，它是方便说，是为了要这个教导、这个引导这些外道或是凡夫能够信受佛的教导，愿意来修行，最后他就能够体悟到啊，原来如来藏是无我的如来藏。不是真的有我、哦、但《大部涅槃经》的如来藏我呢，它是更高级的教学、哦、更疗愈的教学，是启发二圣圣者在提升的一个内涵、哦、所以就不一样了、哦、所以假如说《楞伽经》的意趣不同，就是说我呢在《楞伽经》认为是不疗愈，就跟大波涅槃经的这种就近就是更了义的这个意趣就不同了。好。好，所以为了摄影外道，所以说如来藏我。那外道们就可以因此信受佛法，渐渐了解真如等离妄想无所有境界，就能远离不实的我见妄想、哦、再来第四个圈、哦、说如来藏与佛法说无我一样，这是指的是楞伽经、哦、不过不是只说无我，而是适应神学方便诱导即我外。所以第四个圈它的主持其实还是楞伽经，那因为他的整个这一种说明有点，他这边有点是一个结论的啦，结论的，因为他是交替的，楞伽经、涅槃经、楞伽经，对不对？然后最后就是说如来藏意跟佛法说无我是一样的，佛法直接跟你讲无我，楞伽经先跟你讲如来藏我，然后其实是为了要你悟入无我的如来藏，意趣是目标是一样的啦。好，不过不只说无我，而是适应神学方便诱导即我外道，称真如为如来藏，故意说的像神我一样。这个还是指楞伽经的教学，他自己把那个主持放进去。说如来藏就是楞伽经说如来藏与佛法说无我的这个意趣是一样的。好，那说如来藏的意趣如此，所以结论说当依无我之如来藏，真正如来藏的意趣就是无我的意义。那如果真能了解如来藏的教学意趣，导师认为佛教也不会步入佛梵一如。什么叫佛梵一如？佛跟梵都分不清楚了、哦、就佛就是跟外道的梵都一样、哦、好，所以以上大家就是一个就是唯识的说法嘛，对不对、哦、还有如来藏本身的说法，真常系的说法跟唯识的说法、哦，真常系又有分两种，一种就是把如来藏我当作是殊胜的疗愈教，这是涅槃经。把第二个就是楞伽经，把如来藏我当作是一种方便施舍的方便教，究竟的如来藏其实是无我的意义，也就是法空性。好，那这个是以上的关于唯识跟真常的了哈。那第四个部分就是般若这个性空为名系的哈的这个部分了。所以导师先说唯识，再说这个真常，都各有二种不同的解释嘛哈。再来就是进到了般若。真正的这一个般若学者的佛性说， 从这边开始，这边是一个叙说了，这边是一个叙说，真正的一个详细的说明是在370页第五段。那其实4跟5它可以合为一段，但是合为一段很多标题又会变得很后面了，那就是有一些意义就会变得比较不是那么的明显，就把它分开来，那比较能够看到一些重要就会变得比较上面一层的标题，你标题越往下你越不容易被发现，懂意思啦，因为标题就是大的段落，容易被看到，你太小的就会被忽略了，所以就这样来安排。其实四跟五一个是叙说啦，一个是正说。好，我们来看第四段，这边是概述后分大波涅槃经后分对如来藏的解说。首先呢，导师先说明这个大波涅槃经有初分后分的区别，它过程是怎么样。好，大波涅槃经中天竺檀摩谶 Dharma Raksha 在北梁玄始十年，也就是公元421，这一定是五世纪啊，五世纪421初译啊。起初呢，根据经录的一个记载，只是前分12卷，这个12卷大家把它画起来啊。现在的版本是10卷，在古代经录，因为每个这个朝代它的纸张的这个大小长度是不一样的啊。什么叫卷？因为纸这个写经对不对啊？写完之后把它卷起来啊。那纸多长就写到哪里，那边就是一卷的一个结束。所以一卷的结束不一定是一品的结束，它有时候是就中间啊，就到了一卷的末，他就要换卷了啊！所以大家在看经，有时候一卷结束，其实那品还没结束啊，或者是好几那一品可能跨好几卷，这样都有的啊。好，或者说一品和一卷有好几品，最后一品会跨到下一卷去啊。反正那个卷不是跟品会一致的一个概念，它就是。纸多少多长多大，然后知道那边没了就换卷了，懂意思了。所以因为现在的这一个藏经呢，据说啦，根据学者的研究是收集当时的这一些写本，然后先抄出一个定本之后再刻木刻本，不是大藏经的这个木雕，懂意思了。木刻印刷的嘛，懂意思了，所以这个经有重新再誊过，所以它那个分卷就会不一样。到宋代要开始开雕这一个藏经的时候，它就重新再写过一遍，然后给要刻经的人依着这个版本去刻，这样子。据说还有这个过程，所以会跟经录所记载那个卷会有一点不，因为它已经有在重抄过了啊。那宋代的纸张跟当时北梁，就是南北朝时候，那个时候的纸张的规格都不一样啊。好，所以这边的十二卷是古代在经录那个时候所看到的啊。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初分只有10卷而已，懂意思了啊。好，所以。刚开始檀摩谶他得到的大波涅槃经只有12卷，也就是现存的10卷的内容。他不晓得哪里得到消息说，这一个经不全。所以他又去找，懂意思了。去哪里找呢？就回西域去寻访。在于田，Khotan，于田。 现在新疆也叫于田嘛，哈，啊，和田，我们有和田玉嘛，哈，和田，就在那边得到后面的部分啊，那所以共译成四十卷啊，共译成四十卷，好，前分十二卷，其实大波涅槃经还有其他的版本呢，哈。假如说前面的部分呢，跟法显智猛所得的涅槃经的这个内容是相当的。导师这边用同本啊，哦，现在我们比较不用同本，因为大家的底本可能不太一样啊，哦，但是内容是相当的啊，哦，所以这导师比较早期，他都根据经录里面同本意义啊，哦，同样一个本子，不同人的翻译啊，哦，但事实上那个底本都不一样了，同本。给人家感觉是同样一个底本，对不对啊？不同的翻译者觉得，哎，先前翻译不好，他在依着这个同样的底本在翻译，是不是？是已经底本都不一样了啊，可能内容都还有一些出入，但是导师还是依着经录的说法啊，就是同本意义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其实就是内容相当了啊，内容相当。那导师也有注意到法显跟智猛呢，都是在天中天主华士城老婆罗门家得来的，哦，这部经跟婆罗门这个在家人在保存着，好，哦，就是这边都有一些这一种好像跟他的教学有一些关联的一些蛛丝马迹啦，齁，导师特别提的这件，因为婆罗门讲就是我嘛，齁，也就是这一部经是婆罗门有在习诵的感觉，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在啦，齁，因为他们学得很相应啊，齁，跟他们的信仰很接近，齁，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在。好，那再出这个先说明大部涅槃经有前后分，然后翻译的过程怎么样，然后再来，导师先说前分的内容是什么？好，那经录所说的前十二卷，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大波涅槃经》的前十卷，可以了啊。那这前十卷共有五品，这部分从如来常住大波涅槃，说到众生本有如来藏我。那我呢，就是如来藏，一切众生稀有佛性即是我。老师再次引述了这一段经，哦，所以如来藏跟我有很深的连结。这个不是导师讲，这个是经里面就这么说，哦，好，那这样的一个内涵呢，导师说跟不增不减经、央觉摩罗经等所说的主题是完全一样的，哦，完全相同。好，那这一段后面导师就有一个类似评述的一个内容，哦，他说呢，富有神我色彩的如来藏我跟传统佛法的传统是不合的，哦，所以导师说为什么会有这一个唯识的说法，对如来藏的教学还有般若学者的说法，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这种诠释？为什么他们不就直接依据这个《大波涅槃经》之类的啊，哦？就说如来藏是什么就好，就随顺他们。不是他们对如来藏在做新的解释的，对吗？哈，哦，把它解释为真如啊等等之类的啊，哦，或是把如来藏我解释为不了义的教学，是吗？啊，哦。好，所以导师说为什么会有其他的这种诠释跑出来，就是因为它跟佛法的传统不合，所以佛教界如瑜伽学者等都起来给予解说。那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为了要淡化众生有我的色彩，哦，他们为什么要对他做解说？ 这边导师提出了他的一个解说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淡化神我的色彩啊。再来后分的主要内容，这边也是概说了啊。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大波涅盘经》的后30卷，应该总共有40卷嘛，前面10卷是前分，后30卷就是序后分啊，我们分前后。导师说，这后30卷的思想教学内容的思想跟前分不同，哪里不同？前分是如来藏我，它很有浓厚的这种梵我的一个色彩，有这个色彩，但不等同，懂意思了哈？也很有很浓厚的这种色彩，但是呢，后分它就以这个般若中观的这一个教学呢，对前分所说的如来藏佛性给予新的诠释，让他的这个梵我的色彩完全消失，懂意思了齁、哦。所以这边的不同就是在这边齁、哦。好，导师说如来藏说起于南印度齁、哦。好，再来看到370页，大波涅盘经传入中印度，他起于南印度嘛，他认为大波涅盘经最早应该是在南印度那边开始，可以了。那传入中印度呢，也还只是前分的十卷。这边的前分十卷就是古代经录的12卷，对吗？还记得，大家的记忆都比鱼还长，不然比鱼淘太多了。好，传到北方呢，还只是前十卷。中印度了，中印度，那从南印度传到中印度，因为智蒙他也拿到十卷相当的内容的本质而已嘛，法显去也只是得到十卷在中印度，但流传到北方后续30卷是从于田得来的，就是流传到北印度，然后又传到于田。所以导师说，从他所获得这一部经一定是从印度传到于田的，那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推测，对吗？这样的一个教学，如来藏教学从南印度到中印度，然后一直到北印度，然后北印度要传到于田，那传到于田那边呢，已经有一些对如来藏的一些不同的教学就被编辑出来啊、哦，被编辑出来了啊、哦，就后面的30卷啊、哦，后面30卷。那导师说，这可能是北印或是西域的佛弟子为了解说他是什么如来藏，修正他如来藏就是前分的如来藏的教学而挤出来的。因为他们认为如来藏前分的内容太像神我了，这样不好，所以又再挤出后面的30卷，就是彻底大大的淡化了，消去了这个神我的一个色彩。所以后30卷导师认为它是有的出现是有意义的，是要修正解说前分的这一种如来藏我，然后让他的神我色彩淡化或是除去。好，在导师有注意到后续的部分当中呢，他就不再谈如来藏，他通通都用佛性。导师说他有注意到前面的这一个教学有讲到如来藏佛性我，对不对？到后分呢，如来藏就不用了，因为如来藏这个语词有太浓厚的这一种梵我、印度神我的这一种教学，光这个语词了啊、哦。这个我们现在在翻这个。佛经成英文，我们也会遇到一些要借用 一些有一些字我们也会避免，就是基督教的这种色彩太浓的这些语词，像这个圣者啊，我们就不用 saint， 不用，因为 saint 有太强的那种基督教的一个色彩，我们就用 noble one， 就是要尽量去避免跟基督教的这一种，大家一看到就直接会联想到 Bible 里面那些人齁。所以这我们再翻成英文就会尽量避免使用一些已经在其他宗教有很深连结的一些字齁，大概是这样子。那这边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现象跑出来，就如来藏它跟印度的梵我的这一种思想它的连结很深齁，胎藏嘛，对不对齁。如来就是世间所说的我的译名，我如来这个语词在世俗的使用就是我的意思，所以不再提如来藏，导师说这是值得注意的。然后呢，导师说佛性的源语可能是布达达图，布达是佛，达图就是戒了。戒有时候也翻成什么性什么性啊，那也可能是 Buddha Garba 啊，佛藏，或者 Tathagata Datu 如来戒啊，就是他可能在一些如来藏的教学的这一个梵文典籍当中看到相当于佛性的呢，有这几个语词啊。那虽然语词使用不同，但是意义是相通的，哦，意义是相通。好，再来，对初分所说是如来藏我给予修正的解说，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哦，导师说，对于众生身中具足三十二相的如来藏我，什么叫具足三十二相？佛就具足三十二相嘛，这是佛的功德，对不对？哦，也就是众生的身中有一个那个德相庄严的如来，大家可以想象了哈，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就是如来藏教义，就是众生中有一个如来，三十二相具足啊。好，那具足三十二相佛性，对于这样的一种的内涵呢，给予修正解说。也就是众生已经具足了这个如来的德相这样的一种情这种说法呢，它有不同的说明。好，我们看导师这边的引文，一切众生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我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切众生真实未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定得是什么？必定会得。现在得到没有？还没。必定就是说这只有那种未来的意思啊，你必定会成功，什么意思？现在还没成功是吗啊，你讲必定就是有那个未来的意味，就是现在还没有了啊。好，所以他后面就再补一句嘛，就是说一切众生事实上呢，真实情况是未有佛的这些德功德功德性啊，佛的体性。好，所以导师根据这段文他就说了，他说这是佛性当有论，不是已经具足了，当有什么你要修行才会有的。好，一切众生决定要成佛，所以说众生将来都有佛的体性，成了佛才有佛的体性。所以这边大家先注意一件事情，佛性它有两个意涵，一个就是佛的体性。什么叫佛的体性？就是佛的种种的功德果德，就是佛的这种特质。那另外一种就是佛的因，佛的因性，或是能够成佛的可能，可以了齁。所以 所以这一个当有是什么？你有成佛的可能啊，成了佛你才会有啊。导师说，所以众生将来都有佛的体性，不是在众生位上已经有了啊。你就说众生具足的话，就是现在有了嘛，对吗？啊，所以到了后分，他就用当有来做说明啊。所以说，哦，导师接着讲，所以说佛性是我。是为了摄化外道。如果这些梵志就是婆罗门啊，闻说佛性即是我，他们觉得很熟悉啊，也觉得诶，这个跟我信仰是很类似，所以他又愿意发菩提心来修学佛法。那这个引入佛门之后呢，佛然后告诉他们，佛性者实非我也，为众生故说明为我，是为了要让你们来学佛，所以把这个佛性说成是我。好，然后接着导师又说，又有外道听说无常无我不能信受的。前面没有讲到他们能不能信受，只是说他们喜欢听这一个，就为他们说啊。那第二个情况，这边应该要切下来啊，但是我这边没有切。又有外道啊，又另外一类的啊，就是对无我无常的教说不能信受啊。那佛就为他们说，有常乐我净之法，他们就舍外道而信佛。所以这一个有我的这一种如来藏我，到了后分都是不了一说了啊，就是说全部都是为了是摄影外道的方便说啊，可以吗？好，总之依大波涅盘的后续部分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或是如来藏我，只是诱化外道的方便而已。这样的一种见解跟楞伽经的意义相同。好，再来，对如来藏我佛性这样的教学，依佛法正义，这个指的是大波涅盘经的后分啊，就是针对如来藏我佛性这样的一个教学呢，用佛法的正义，然后这个认为只是这样的一种如来藏我或是佛性，它就是为了要摄引外道的通俗方便啊，这个才是如来藏的一个真正的意趣啊。根据楞伽经或是大波涅盘经的后分都是这么讲的嘛，啊，好。但是呢，导师说中国的佛学者似乎很少理解到啊，什么意思？因为在中国佛教，如来藏自心印心是修行最高的一个，你要去悟的一个境界了啊，就大家都要去看到本来的面目了。当然，本来的面目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了啊，本来面目是要去找到这个自性清净心。懂意思了，但是在楞伽经跟这个大波涅盘经的后分，他说这个都是方便说，不要去找了，这是为了摄影外道的一个方便不了义的一个教学。所以在这个中国佛教的这一些像比如说禅宗啊，那他们就是要去找到这个自性清净心。可以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导师似乎很少理解到，当然啊，就是说你要把它当作真如也不是不行啊，只是就是有一些经他讲他的一些说法，其实他是方便说，他们可能都不太清楚这是方便说，所以在做一些解释的时候，就会跟外道的神我就有点接近了啊。好，是以这个大家去看 导师的中国禅宗史，因为禅宗也有很多的流派啊。那禅宗有一些教学，在古代或者唐朝有一些古德啊，就会批评说你们这根本就是外道的一个说法，懂意思啦？这不是导师说，是当时在唐代就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批评了，就是你这样讲，那你跟外道就很像了啦，齁。就是说他可以是真如，但是就圣意来说，你不能把它拉到世俗的层面来说，拉到世俗层面就是变成外道的犯我了，齁。懂意思啦，齁。就你要做区别啦，齁，做区别。所以真正如来藏是无我的如来藏嘛，而不是有一个我的一个如来藏。好，所以大家在这个修学这个珍藏系的这些经论，就是要特别去留意，特别去留意，它有可能是指诸法实相，那诸法实相有说明诸法实相的一个套路。你不能把它拉到世俗的一个层面来说，拉到世俗层面来说，那就不会变得跟外道的神我，就很其实很难分辨的啦，很难分辨。好，再来就是第五段了，第五段就是大般涅槃经的后分，导师把它分成四个部分，就是从他的这个思想的一个相近的一个意义上来说，那首先第一个部分呢，是这个现病品到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这五品啊，这哪五品呢？大家可以看到角注第15啊，现病品是第6品，可以吗？啊，然后圣行品是第7，在梵行品第8，婴儿行品第9，那天行品它是被含在第9品里面的，没有特别再分一品出来，但是应该要有天行品，因为要有五行嘛，五种行。然后在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一直到这边，所以6、7、8、9、10有五品嘛，这五品有五行，这五行不是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五行其实就跟这个品名是相关的，但是它顺序，这个是从《教官纲中释义》里面摘录出来的，应该是明朝的智序法师，那他的这一个五行，第一个呢是圣行，圣行我们有圣行品，对不对？圣行品第7有吗？然后呢，第二个是梵行，梵行是第几品啊？第8，在角注第15，他在呢天行是在第9里面的，那再来是什么？依理成行名为天行，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几个行啊，圣行、梵行、天行，再是什么？婴儿行，婴儿行有什么？婴儿行品有没有？然后再来是什么？病行，现病品。所以按照他的理解，这五行呢，圣行是实住，这个梵行是实行实回向，然后呢天行是初地以上，然后这个婴儿行呢是指这个天行起，以天行为体起化他用，哪一种化他呢？慈悲慈啦，那这个病行呢是悲，就他是这样子理解了， 总之五行可以这样子来理解齁、哦。还有十德齁、哦。十德从大般涅槃经的意记里面就是入智功德起通功德齁、哦、大无量功德十事利益成就功德五事报果功德心自在功德修习对治功德对治成就功德利息正道功德正道成就功德就是这些啦齁、哦。好总之这个就是十德这不能一一解释啦齁、哦、我也没有去特别去看就大概名相大家知道一下齁、哦。然后呢也谈到十一空十八空齁、哦。那导师说从这些内容似乎透露出是依般若经的这个教学来说明佛性跟涅槃的。因为十八空啊十一空是般若经的内容嘛齁、哦。好那再来导师就说呢这个大般涅槃经依缘起无性空说佛性齁、哦。看到371页。关于佛性呢啊、哦、关于佛性。前面是用他所提到的语词来判断他应该是有参考了般若经因为讲到十一空十八空等等嘛齁、哦。那对于佛性呢他是用这一种缘起无性空来解释可以吗好关于佛性导师这边就引了一段经文若见佛性则不复见一切法性以修如是空三昧故不见法性以不见故则见佛性、哦、众生佛性亦如是假众缘故这个假就是一代、哦、变则变可见假众缘故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若待众缘然后成者则是无性、哦、以无性故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这个是关于佛性的解说那什么意思呢导师这边有说明、哦、不见法性则见佛性、哦、那导师说是佛性是绝无细论的空性也就是绝无细论的空性你能够体悟到这一种绝无细论的空性就能够体悟到佛性所以不见法性呢也就是体悟到绝无细论的这个空性可以啦、哦、一切都是依待众缘而成所以是无性是空、哦那般若如来大般涅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是无自性的所以依待众缘修行而能得能成能见、哦、然后随世俗而说有、哦、随世俗而说有那佛性是常住无为的、哦、不说如来及佛性涅槃差别相唯说恒常不变无差别而因为是无为嘛、哦、然后导说这个经它是依缘起无自性空而说佛性对不对、哦、当然一切众生稀有佛性因为我们的身心都是缘起无自性空的嘛对不对、哦、所以众生就稀有佛性、哦、不过众生有佛性导师说不是芽中有树芽中有树就是因中有果就是你众生里面就有佛的这个果德不是的、哦、是说呢以善巧方便修习这边指的是空三昧、哦、以空三昧为例、哦、然后离一切细论不见一切法就是不见一切法实有、啊、可以了、哦、所以不见法性就是不见一切法是自性有的、哦、 也就是了解到一切法是无自性，懂意思了哈？不见法就是不是没有不认为一切法有自性啊，也就是一切法是无自性的啊，所以不见一切法，就是透过空三昧离一切细论，然后不见一切法就可以见到佛性啊。那这个佛性当然就是这一个诸法实相空性咯，对不对？哦、好好，以上呢就是这个关于这个第一部分，然后就是由五品所组成的、哦、那这边在这一部分的佛性呢，就是这个觉无细论的空性。那这边有讲到不见法性则见佛性，所以这边的法性不是诸法实相，是如果你不认为诸法是有自性的，也就是认为诸法是无自性的，可以了，不认为诸法是有自性的，或是透彻了解诸法无自性，那你才能就是体悟到空性，空性就是佛性、哦、这样的一个意义，可以这样明白了、哦、所以这个法性在这边指的是诸法的自性、哦、实有的自性，你不会认为诸法是实有的自性，你能够这样的这个去体悟，那就是了解到一切法无自性，对不对？自性不可得就是无自性，那这个就是这样就能够体悟到觉无细论。这个细论是什么呢？细论就是认为事物是有自性这样的一种认识啊、哦。那这样的认识就会让我们产生错误的一些进一步的一个认识，这一种分别啊、哦。那错误的分别就会产生种种烦恼的一个运行，所以这一个在中论有讲到这一个，这个祸苦因于祸业了啊、哦，苦它的因是什么？祸跟业嘛啊、哦，祸它能够发业跟润生，懂意思吗？啊、哦，所以我们修行能处理其实是烦恼。断了烦恼，这个业就像种子，没有肥料它就不会生长，就会枯萎、哦、所以苦因与祸业，祸业有分别，这个烦恼的活动是错误的认识所产生的、哦、错误有分别、哦、分别有细论，细论就是我们这种根对境接触就不自觉的下意识觉得是一种实有的一种内心很深层的一种认识啦、哦、所以苦因于祸业，祸业有分别，对不对？分别有细论嘛、哦、因为你带着这种带着实有的这样的一种认识，你就会对它产生错误的这种思维分别，所以苦因与祸业，祸业有分别，分别有细论，细论怎么去处理？细论亦空灭啊、哦！这是老师成佛之道的寄送了啊、哦！大家有空去，这导师成佛之道真的很好，他把那个修行的道理，他透过寄送就告诉你，烦恼为什么会起活动，就是你对他认识错误了。哦、那这错误怎么来？因为你认为它是自性的一种存在，你就对它产生种种不正确的一个分别，懂意思了、哦、那这些不正确分别就会让你起这一个烦恼的活动，烦恼活动就会，因为烦恼不一定会活动了，对吗、哦、一个东西在那边、哦、你看我看他看那感受都不一样、哦、有人就会对这个东西起嗔恨心， 懂意思啦，他不喜欢嘛，有一些人就会对他起贪爱心，他其实都是无自信的嘛，你认为他有自信，你就会想要去拥有他，起贪爱了嘛，懂意思，就是你对他错误的认识之后，你觉得那这个什么东西很好啊，等等等等，之类，所以戏论要依空观来灭了，所以这边的这一个导师有提到，空三昧嘛，对不对？空三昧就是要离一切戏论，断除一切戏论的。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后面呢，下星期再继续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第四部分。那我们下星期也会进到第二节，第二节非常的长，其实真常唯心论就是在第二节这边的部分，那希望大家能够先预习，那导师这边有讲到这个阿赖耶的唯识说跟真常的如来藏呢合在一起，接触之后有折中跟贯通，大家把折中跟贯通特别记在心里面，到底哪里是折中，哪里是贯通，在导师的文里面会有一些提示啦，就大家在读的时候记得它里面对于这两种教学有折中跟贯通的一个内涵的部分，那到时候大家再慢慢把这个折中跟贯通把它梳理清楚。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